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1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荷兰拒绝土耳其外长的专机降落之后，两国关系异常紧张。土耳其外长的专机在荷兰遭拒之后，降落在法国东北部的城市梅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夫人李兆离世，终年95岁。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针对什叶派朝圣者引爆的两枚炸弹，至少46人丧命。听众朋友大家好，荷兰拒绝土耳其外长专机降落之后，两国关系异常紧张。土耳其县政府为了修宪公投，把竞选活动扩展到德国、荷兰等海外的同胞。德国连续取消了集会活动之后，德土两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按计划，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3月11日飞抵荷兰，准备公投宣传活动，但是荷兰方面拒绝让恰武什奥卢乘坐的专机降落其境，引发两国的外交风波。根据法新社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被拒的这架专机从荷兰降落在法国东北部的城市梅斯 Metz。 荷兰为了安全起见，把在土耳其的荷兰大使馆和领事馆都保护了起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个集会演讲中说，荷兰的做法是延续了纳粹主义的历史残骸，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表示，埃尔多安的种种言论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是疯狂的。埃尔多安在伊斯坦集会中表示，我们是纳粹的余孽，是法西斯，你们爱怎么禁止我们外长飞去你们国家，你就怎么禁止，但从现在起，就让我们看看你们的飞机如何降落在土耳其境内。恰武什奥卢原定11日在鹿特丹参加集会并发表演讲，呼吁生活在荷兰的土耳其选民支持将土耳其政体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荷兰政府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公开呼吁拥有土耳其和荷兰双重国籍的人参加鹿特丹集会，这给荷兰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土耳其定于4月16日就修宪草案举行公投，如果修宪草案获得通过，土耳其将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从宪法上赋予总统更多的实权。荷兰政府也已多次表态，不欢迎土耳其官员前来荷兰为土耳其公投活动举行政治宣传。荷兰外交大臣贝尔特·孔德尔斯也表示，荷兰政府必须对荷兰的秩序、安全负责。土耳其官方到荷兰为土耳其公投造势，仍不受欢迎之举，荷方不会提供合作。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荷兰全国1700万人口中有130万人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其中31万人拥有土耳其国籍。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夫人李兆离世，享年95岁。本台记者福林报道说，根据多方面消息显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已故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于当地时间本周六下午在北京其住院的医院中因病去世，享年95岁。中国大陆媒体新京报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逝者家属和知情者也陆续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渠道对这一消息给予证实。根据报道显示，在场的胡耀邦家属向新京报记者介绍道，李昭此前已因病住院八个多月左右，去世时走得很安详，基本没有病痛。该报记者还不进一步宣称，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本月17日在北京的八宝山举行。此外，微博的账名名为看见君的账户在今天发布了一张题为今天下午4:16耀邦夫人李昭安静离世的图片，该图片显示了一张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李昭病重中与其家人在病床前的合影，但并没有具体标明图片的拍摄时间。据悉，李昭原名李淑秀，乳名阿凤，于2011 1921年12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的宿县城。早年他就就读于当地的教会学校，并于1930年末期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前往了延安，并随后在1941年与胡耀邦结为夫妻。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屡屡谴责中方相关政策，一度指控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是美国国内就业率下降、本土工作外流的小偷和受益者，并屡次扬言要通过贸易手段对中方进行制裁。对于这一评价，新上任的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本周六正在举行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会上给予回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在新闻发布会当天，代表当局主管中国内外贸易事务的贸易部长钟山在回答与会美国记者就中美贸易未来所提出的问题时表示，许多美国的朋友，西方的朋友都认为中国离不开美国，我想他们说对了一半，同样的，美国也离不开中国。在上月24号出任新任商务部长的钟山进一步举例分析，他指出美国26%的波音飞机、56%的大豆、16%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出口目的地都是中国。他同样提出，在最近10年之中，美国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1%，而这几乎是同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均增速的2倍之多。因此他总结宣称，中美之间如若发生贸易战，不会符合两国民众的根本利益。他则认为这样只会百害而无一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曾多次威胁，期待上任后会出台制裁中国的贸易政策，例如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关税，要求美国企业回国建厂等措施。对此，特朗普上任后任命的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则于本月初对这一政策方向予以证实，并就此宣称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将在相关的政策研究文件具体落实后随后出台。而美国政府的这一姿态也引起了部分外界人士对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贸易战争及其如果发生涉及程度将如何进行的猜疑。但对于这一问题，钟山本人则重提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双边贸易走向将影响两国乃至全球的贸易投资发展。因此他扬言希望两国政府能从民众利益出发，加强合作并控制分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下个星期展开他上任后第一次对亚洲访问行程，届时中美贸易关系走向将是其此行与北京的重要议题之一。
德国北部的城市埃森一家购物中心11日因接到威胁的警报紧急关闭。2016年埃森市曾发生恐怖袭击，警方不敢大意，正进一步清查。警方表示，收到这家购物中心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威胁的讯息，因此关闭商场及停车场，并在该区搜查了好几个住所。2016年埃森市一家新克教寺门前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怀疑嫌犯与激进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德国去年7月，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南德安斯巴赫露天音乐节引爆自杀炸弹，造成15人受伤。同年12月，一辆卡车冲进了柏林圣诞市集，更造成12人死亡，40多人受伤。马来西亚传言说，朝鲜在最近的外交谈判中开出了条件，只要马来西亚警方让目前锁定的2名涉嫌参与刺杀了金正男的朝鲜籍罪犯回到平壤，朝鲜将立即将滞留在平壤的9名马来西亚公民回国。根据一名知情人士指出，目前马来西亚派出外交部秘书长西普拉辛与朝鲜直接谈判，而朝鲜谈判的重点集中在马来西亚警方目前锁定的2大嫌犯中，即37岁的朝鲜高丽航空职员金旭日及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44岁的二等秘书玄光成。消息人士指出，一旦马来西亚警方同意放过上述2人，并让他们平安回到平壤，朝鲜政府将无条件立即释放目前滞留在平壤的9名马来西亚公民回国。根据马来西亚警长卡拉阿布巴卡稍早的消息说，金旭日及玄光成目前仍躲藏在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中，马来西亚警方已向金旭日发布了通缉令，至于玄光成则被要求出面配合调查。 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在3月11日稍早的记者会中表示，除了会加速速度解决互近对方国民离境的外交风暴之外，也会讨论金正男遗体的处理问题。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11日下午举行记者会，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副部长王受文、副部长钱克明出席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根据中国网，一名外国记者提问时说，非洲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原材料供应地，但在很多非洲国家老百姓的心目中，对中国制造的印象是品质低劣或假货。他还说，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但许多当地人视他们为剥削者，为当地的人民带来很多问题，比如非法采矿及其环境污染等问题。这名记者想知道，中国商务部会采取哪些措施来规范这些在非洲投资的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以保护非洲消费者、非洲国家居民的利益。钱克明纠正了这名记者的说法，表明中国目前在非洲的投资很多，去年就新增了32亿美元，其中一大部分投资是创造就业、增加出口的。他举例，在埃塞俄比亚的中资鞋厂就雇佣了3000多名当地的居民。他说，中国在非洲建设铁路，对比于过去一些国家，西方国家完全是把非洲作为一个原材料的来源地或者产品的倾销市场，很少参与非洲当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当地的产业发展，按批过去的西方殖民国。不过他也承认，中国的制造业还在发展过程中，个别企业出口到非洲的产品可能有品质问题。钱克明表示说，将会同有关部门防止企业把一些低劣的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去，并表示在非洲投资的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当地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进行一些扶贫工作，还帮助地方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他表示，这些都在进行之中。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说，3月11日在叙利亚首都的大马士革，针对什叶派朝圣者引爆的2枚炸弹炸死了40多人，其中多半是伊拉克信徒，这是当地所发生最血腥的攻击事件之一。11号晚，叙利亚外交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轮值主席，要求联合国谴责当天在大马士革发生的2起爆炸事件。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其中一枚路边炸弹是在一辆公共驶过时起爆的，另外巴布埃萨希尔区有一名自杀炸弹客引爆身亡。巴布埃萨希尔区有若干的什叶派的陵墓，吸引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前来朝圣。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曼告诉记者说，爆炸造成数十人受伤，其中有些人是重伤，目前尚无任何团体宣称犯案。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报道称，在恐怖分子引爆2枚炸弹之后，造成40人上丧生，120多人受伤。电视画面也显示，有若干的白色公车的车窗玻璃已经破碎，这些车身烧成了焦黑的颜色。中央社报道称，大陆的观察者网报道称，因美国和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持续发酵，大陆网友抵制南韩货之后，南韩网友也开始抵制中国大陆的商品。据南韩媒体报道称，为了报复大陆网友抵制南韩货，南韩社群媒体上爆发了抵制中国产品的行动。中国大陆的青岛啤酒、小米、华为、海尔、大陆制造的泡菜等等都遭到了南韩网友的严厉抵制。此外，南韩赴中国大陆旅游的人也受到了波及。这次被南韩网友抵制的最狠的就是青岛的啤酒。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见。今天是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荷兰政府在本周六以公共秩序和治安受威胁的考虑，突然宣布撤销了对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原定到该国访问专机的降落许可。据悉，土耳其外长此行是为了到荷兰参加游说活动，希望由此呼吁在荷兰的土耳其双国籍持有者们参加原定于在该国北部港口城市鹿特丹举行的支持土耳其修宪的活动。面对来自荷兰政府的这一外交突变，土耳其总统指责荷兰胆小怕事，甚至还扬言荷兰当局为法西斯纳粹残余。下文将为您就这一事件进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自在去年夏天发生的715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以来，现总统埃尔多安和其政治同盟随即就对国内的各个方面，包括警察、军队、政府、媒体、教育等近乎所有社会领域展开了清除异己、搜捕政变参与者们和打击反对声音的大清洗。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截止至去年年底为止，该国政府就已经开除了超过10万名被认为与政变有关，或者是总统埃尔多安死敌流亡在美国的居伦运动的支持者们的公职。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还在国内关闭了超过370多家被认为与敌对势力有关的机构，而很多少数民族库尔德人所开的学校和媒体等，也都包括在土耳其政府以此名义所打击的名单之列。在内政上，现政府和埃尔多安本人不仅面临着对他们来说要在政变后重建属于忠于自己的土耳其社会秩序和架构，审查出不忠者们的任务，与此同时，诸如在今年初始不断发生的分别由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策划的恐怖袭击，也是困扰着土耳其政府的又一大问题。出于对于希望进一步掌握国家权力的盼望和需求，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今年1月底通过了由总统埃尔多安创建的正义与发展党发起的要求修改宪法的提案。现行的土耳其宪法于1982年被通过生效至今，其保证了司法独立、总统总理双首长制度等政治制衡架构。而根据即将在稍后4月16号展开的新宪法的土耳其全民公投草案，如果该草案得到通过，其国内政治将就此改为总统制，从宪法的角度赋予现总统埃尔多安直接任命两名副总统、政府部长，甚至给予其连任至2029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该宪法修正草案还规定在任总统可以继续出任议会执政党主席，实际上可以由此控制议会的立法权利。对于土耳其政府的这一修宪草案，欧洲理事会评价认为这是埃尔多安试图清除政治制衡、建立总统集权专制的努力。分析认为，如果宪法修正案在随后的公投中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埃尔多安也将如其所愿地得到权力的扩张。但对于这一变化，土耳其国内外看法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其部分支持者中还有质疑的声音存在。在加之之前的大清洗活动中，埃尔多安树敌颇丰和尚未稳定的土耳其局势，这也是随着公投日期的临近，埃尔多安本人不断向欧洲国家派出部长级政府官员，试图在外国召集举行支持修宪集会的原因。然而，土耳其政府在他国举行游说活动的意图也得到了众多外国政要和地方政府的反对，特别是在德国这一拥有着大量土耳其移民的国度，德国相关的地方政府则都拒绝给这些土耳其部长提供活动场地。埃尔多安在讲话中更是把德国与纳粹相提并论，两国外交关系在近期曾一度交恶。据了解，此次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荷兰之行原定于本周六晚在土耳其鹿特丹领事馆发表演讲，荷兰方面原本也是打算默许。首相吕特解释道，因为这是在领事馆区域举行的活动，荷兰几乎没有什么干预权。周五晚上，吕特还在一次采访中说道，那是土耳其的土地，土耳其政府在那里享有主权。然而在本周六，荷兰政府突然一改先前的态度，拒绝土耳其外长专机在其境内降落，并对此给出了如若这位部长在鹿特丹举行演讲集会活动，可能会吸引大量土耳其人参加，导致该城市的公共秩序和治安受到威胁的理由。面对这一事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称荷兰为纳粹残余和法西斯，他还宣称不管你们有多么热衷于禁止我们的外交部长飞行，但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航班将如何登陆土耳其的土地上。面对土耳其官方的强硬态度，据了解，除了上述的荷兰和德国，在欧洲奥地利、瑞士也同样禁止土耳其官员在他们国家发言举行类似的拉票集会。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下来请听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罗马教皇方济各将迎来当选四周年纪念日，右翼大报《费加罗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侧重的焦点围绕方济各在教廷内部遭遇强大阻力展开，《十字架报》则突出报道了罗马教皇四年来的业绩。与其他两份日报有所不同，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头版新闻重点继续以法国大选的话题为主，报道了极右翼党派领导人马琳娜·勒庞正在赢得右翼选民的倾向。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主要围绕习近平有关构建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的表态展开，《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以短讯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报道，指出全国人大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星期五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新疆代表团的审议时表示，要在新疆周边构建牢固的钢铁长城，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费加罗报指出，在新疆这一省份，以穆斯林为多数的维吾尔族人提出独立的诉求，三月初伊斯兰国组织呼吁维吾尔人起来反抗，让中国血流成河。目前约有数百名维吾尔人可能途经土耳其抵达叙利亚。解放报则在报道中指出，新疆2000万人口主要由维吾尔突厥族和穆斯林组成，近年来与汉族人关系紧张，袭击事件不断发生，北京指责维吾尔伊斯兰分子为袭击事件的肇事者。为了重申在新疆的权威，习近平以比喻的方式表示，为了保护新疆要建立一座钢铁长城。此外，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弹劾下台，日本大地震六周年的话题分别在《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两大日报的国际新闻版页占据了较为重要的篇幅。首先，韩国总统朴槿惠爆出密友干政一系列贪腐丑闻，被终止行使总统职权三个月后，终未能逃脱黯然下台的命运。韩国宪法法院作出裁定，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被免去总统职务，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遭弹劾下台的总统。解放报刊出韩国被免冠的冰雪公主的标题，报道指出韩国宪法法院对朴槿惠弹劾案作出的裁决具有历史意义，现年65岁的朴槿惠将尽快离开青瓦台，等待着她的将是司法追究。星期五，韩国宪法法院主席指出，朴槿惠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主精神和法治，背叛了人民的信任。费加罗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朴槿惠的倒台有可能结束最近十年来保守派的统治，韩国大选很可能将在5月9日举行。日本福岛核灾六周年之后，当地百姓将逐步返回家园。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所推行政策的两大支柱分别是消除福岛核灾后的后果和重返受到污染的家园。三月底，福岛地区的4个市镇将被允许重新接纳背井离乡的民众。据该报报道，福岛核灾对人类健康造成的损失尚难做出精准的统计。不过，核灾后年龄未满18岁的青少年罹患甲状腺癌的病例呈增加趋势。根据福岛大学2016年5月公布的最新数据，共有142名青少年确诊患有甲状腺癌。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刊出对旅居法国的日本作家水林章的访谈。这位作家认为，2011年福岛核灾事故之后，在经过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日本似乎回归了传统的价值观，使国家更加强大。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缅方这一周以来，两岸高层官员匿名放话，互相攻击，态势急剧升高，令人忧心两岸的未来。这件事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国台办主任张志军3月6号在答复记者提问2017年你觉得两岸关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的时候说，最大的挑战呢，他认为就是台独势力蠢蠢欲动。他说呢，这些分裂行径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必定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跟台海的和平稳定带来非常直接重大的威胁。然后他又提到，就是说大陆呢希望台湾各界跟大陆一起筑起一个反对和遏制台独的铜墙铁壁。他说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但是那样的统一方式一定会给台湾社会跟民众带来伤害，他们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也就是这里面这一句啊，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让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吞不下去，所以就决定展开反击。
我们注意到第二天台湾陆委会虽然也批评了张志军的谈话，但和后来匿名的决策高层官员放话的内容性质完全不同。决策高层官员到底是谁呢？
是这个张志军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7号，台湾陆委会的主委张晓月接受访问的时候的确也回应了。他说啊，任何恶言相向对两岸关系都没有帮助，言语恐吓跟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人的反感。那其实他这个说法还算是四平八稳，可是7号的晚间同一天啊，就是张晓月回答的同一天晚上，民进党政府透过所谓决策高层官员放话，那个内容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看已经是接近破口大骂了。比方说说张志军是充满恶意，非常不得体，说很难相信这种言论出自曾经担任外交官员的口中啊，还说呢任内只见他投书中共党媒表忠，对其职责却没有实质的建树，无力将台湾的民心向背传达给大陆内部跟中共高层，只会卸责不敢负责，甚至还说张志军是否从中作梗，阻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甚至着意让两岸关系渐行渐远。我想这些话呢，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说有意挑拨离间张志军跟大陆高层之间的关系。
民进党政府这位匿名的决策高层官员的确把话说得很难听，针对张志军这样的批评，大陆方面恐怕也吞不下去吧。
没错，第二天呢就是3月8号，大陆也匿名回应台湾的匿名放话。那回应的人叫做涉台权威人士啊。首先他就说呢，这个匿名台湾决策官员对媒体放话造谣重伤大陆国台办的负责人，是性质恶劣，手法阴险，其中观点不值一驳。然后就说台湾决策官员的匿名放话，如果是台湾高层授权的，那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对脆弱的两岸关系是雪上加霜。民进党当局不要误解误导误判，把两岸关系推到危险的边缘。那另外这位权威人士还说，大陆多次重申对台大政方针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从去年520以来改变两岸政策的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因为他们到现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和成果都受到影响。这位人士强调说，这个责任呢，蔡英文到张晓月都推卸不了，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责。
双方这样子放话就像剑拔弩张，搞得局势十分紧张，这该怎么收场呢？
是说也奇怪啊，就是这场两岸近年来罕见的暴冲很快就出现了转圜。又过了一天，3月9号，刚好是台湾陆委会的例行记者会，由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主持，媒体的记者不断的追问说张志军从中作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邱垂正都不回答，只是一再的说没有评论没有评论。但是他其实也有备而来，就说呢，对于大陆强硬的论点呢，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呢，陆委会要表达三个立场。第一个是新政府10个多月以来多次向对岸释出最大的善意，不认为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跟威胁啊。第二就是北京不需要把台湾内部事务作为台独的无限上纲，更不需要一再采取威吓性的做法跟言论。第三就是说，蔡总统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策立场是非常坚定而一贯，希望尽快的能够跟对岸面对面沟通，化解误会。那他还呼吁两岸的君子相交，以和为贵， 相对于前一天台湾内部这个高层决策高层官员凶悍的发言呢，台湾的媒体就评论认为说，这应该是蔡英文政府的一个两手策略。
回头看这一段争执，一开始是起源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的“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这句话，他可能只是就事论事，但实际上却有威吓的作用。据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对这句话发表了他的看法。
哦，没错。马英九这个时候呢是正在美国访问，3月7号他出席了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会后就有听众问到对张志军这句话的看法，那马英九说张志军的说法呢只是企图吓一些不理解情势的人，但是他确定很多台湾人理解也不会这么做。那马英九就提出民进党对公投法修法喊卡为例，表示民进党其实是不想做，因为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谓不想做当然就是不会想搞台独的意思。那马英九还说，基于他跟中国大陆交流的8年经验，要打破僵局，首先要确定一方能否迁就另一方必要的政策措施。他就先列举台湾方面的需求，包括台湾想要参加2017年 WHA 跟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那双方不再试图取得另一方的邦交国，还有就是中国大陆旅客跟学生人数啊，至少提升到2016年的水准等等。那至于什么是大陆一定要的呢？马英九当时没说，但是显然大陆就是要台湾回到一中原则的立场。大陆全国台联会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汪毅夫，在昨天，也就是10号就出面缓颊，他说张志军的话是硬道理，不是硬话，不必过度解读。但是他希望台湾的执政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后退一步到原来的原点上，他说两岸关系一定会很好。我想蔡英文政府到底会不会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回到原来的原点上啊，这个机会看起来是很渺茫，但是呢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全球华人持续的关注。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凤。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荷兰拒绝土耳其外长专机降落之后，两国关系异常紧张。土耳其外长专机在荷兰遭拒之后，降落在法国的东北部城市梅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离世，终年95岁。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针对什叶派朝圣者引爆的两枚炸弹，至少46人丧命。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介绍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习核心新政悬念，治国理政新思想。中国全国两会召开，习近平核心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是最热门的话题。7个月之后的中共19大，习核心的这个新思想将写入修改的中共党章。5位一体，也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和4个全面，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学者有哪些观点呢？
亚洲周刊独家专访的今年已经94岁的炎黄春秋创办人杜导正，他说中国的未来走政治上民主法治、经济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可能性比较小，而走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道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所以应该在这两条道路的中间摇摆，走现实主义道路。中国未来应该走多党制道路，就算不能够多党制，也可以在党内搞多派制，有所制衡。
在经济方面，今年两会有哪些热门话题呢？
今年两会上掀起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争论。人大代表马可波罗瓷砖公司董事长黄建平指出，在淘宝网店上销售假货对实体经济伤害大，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将实体经济不好搞的矛头直指马云。淘宝网则回应指出，我们是100%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搞得好也有我们的功劳。淘宝网在官方声明中重新明确了实体经济的定义，人类通过思想、财富、工具在地球上创造的生产和流通的商业等经济活动，生产制造是实体的一部分，而以淘宝为代表的流通更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针对王健平的质疑，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更直言要像打击酒驾一样的严打假货。
两会有哪些是影响到海外华人的议题呢？
在两会上，国务院侨办主任邱元平表示，中国将推动建立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合作联盟，建设沿线的华商支点和产业数据库以及信息发布平台，为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载体。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透露，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响应，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将近50份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70多份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夫人安倍昭惠被质疑卷入森友勾地丑闻，向森友学员大幅贱卖国有土地，于新建原本要以安倍晋三命名的小学。安倍昭惠日前已经辞去该小学名誉校长一职，安倍晋三陷入政治危机，或将影响到他连任已经推进日本宪法修改的大计。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夏荣编播的特别节目。
年少多时的朴槿惠闺蜜门事件，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在3月10号全员一致通过，将深陷亲信干政风波的朴槿惠总统予以弹劾。朴槿惠总统的弹劾案于去年12月9日在国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后，送交宪法法院审理。韩国宪法法院院长李胜美在宣判弹劾判决结果时候称，朴槿惠在闺蜜崔顺实所涉入的财阀图利过程中提供直接或间接协助，并涉嫌隐匿事实与管制涉案人士，以违反宪法并对民主法治秩序造成毁损，因而决定将朴总统予以弹劾。另外，此前负责调查该案的特别检察官朴英树曾指出，这宗案件反映了韩国政商界的长期腐败。有关朴槿惠被弹劾一案，在本次节目中我们特地邀请台湾东吴大学社会系专长韩国文化研究的何萨娜助理教授来谈一谈相关的问题。萨娜你好，很高兴愿意接受我们法广的采访。
谢谢你。
朴槿惠闺蜜干政这件事情现在在韩国的社会呢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以及这个牵扯的层面越来越广啊。那以你对韩国社会文化的了解，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其实是它有它的普遍性，还有它的特殊性哦。它的普遍性怎么讲啊？就因为历届的韩国总统到最后都会因为丑闻啊、贪污啊，或者亲信干政，然后就被弹劾。所以朴槿惠他其实不是唯一一个陷入丑闻风暴的一个总统，但是我相信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因为哈，他是韩国史上目前唯一一位女总统。我觉得我发现在这次事件的过程里面哈，那整个媒体还有整个那个民众哦，与大众舆论的那个论述过程里面， 他们对那个朴槿惠的那个论述方式哦，其实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哦。那怎么不一样方的法哦？像就是说，像那个李明博啊，他们啊，就是那男性总统，他们有一些贪污的丑闻的话，他们大部分就会批评那些总统说啊，他可能过度独断啊、专断啊、不听别人的说法等等，就是那种很强势的男性形象。那但是这个朴槿惠，他的整个舆论对他的批评，比方是说，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好像是没有一个心智能力哦，没有行动能力的一个女性，然后就有很多的谣言说，例如说他背后有啊什么迷信啊，被控制，巫术控制啊，然后被什么什么闺蜜干涉等等的。那你就发现整个媒体是把他形塑成一个很无能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我相信其实是跟整个政治圈对女性的不友善是有关的。那在很多的理论里面，其实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烈女巫的现象哦，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女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形塑成一个好像就是不理性的，然后有巫术的，然后就是很容易被操控的那种弱智的形象。但我相信这一点在跟他的其他男性总统的丑闻方面是相当大的差异。
嗯，你提到的就是普遍性跟这个特殊性啊。在发生闺蜜门干政这个事件之前的话，朴槿惠其实她的声望并不是太糟糕。那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呢？你觉得？
其实朴槿惠她的声望之所以是不那么糟糕哦，是有好几个原因哦。首先，她是她朴正熙总统的女儿嘛。那朴正熙总统其实哦，在那个朴槿惠会当选，他跟世代的差异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因为在那个朴槿惠他出来选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进步阵营的候选人叫做文在寅，好，民间应。然后文在寅他其实是一个主要主张改革的，然后以劳动者为基础出发的一个政党，非常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是呢，就是因为其实因为他们想要改革社会嘛，那所以那些老一辈的人哦，因为曾经经历过很贫困的阶段，虽然很贫困的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朴正熙总统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虽然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整个经济上升，所以老一辈的人他们对那种朴正熙总统带领他所有汉章奇迹、贫困到强盛这种到经济富强这种过程印象深刻。但我们要知道说，那不完全是朴正熙总统的攻击了，就是那个其实跟国际整个国际情势是有关系的。但是老一辈的人相信说，哎，这个是因为那个朴正熙的这个政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变成朴槿惠他其实是从那个就是以朴正熙的女儿的这样的光环出身的哦，等于是他代表的是保守的阵营，然后跟文在寅所代表的那种进步阵营哦，改革的阵营，等于是老一辈的世代跟年轻一代的世代的对决。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在韩国教书做研究，那时候我看到媒体是非常有趣的哦，就发现整个老一辈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们哦，强力动员他们的同辈们赶快去投票哦，因为他们很害怕说有更多改革会让经济的成果不保。那刚好是年轻人很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相信说老一辈的人的势力垄断了所有的政权跟经济的势力，所以年轻一辈其实是在一个弱势情况之下。所以其实朴槿惠他本身之所以声望是很好，回到你问题哦，他的声望很好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他所代表那背后整个保守党的势力。
朴槿惠他被弹劾的理由啊，从表面上来看是违背宪法跟法律啊，那主要有三项指控嘛。那当然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说朴槿惠纵容她的闺蜜崔顺实干政。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啊，到底就崔顺实他有没有能力去干涉到朴槿惠在做一些决策呢？
我相信有谏言一定是会有的，就是我们平常你想想看，我们一般的人也是这样子哈，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找旁边很亲近的朋友啊，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一定，我相信他有一些影响力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其实是很怀疑的哦。因为朴槿惠他的整个政权背后一个很大的那个保守势力，就是过去大国家党嘛，所以他有很多其他的那个政治的直接影响力在。所以他一个人能够干政的那么大吗？其实我是有点怀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相信之所以他们会对于崔顺实好像影响朴槿惠这件事情这么在意，是因为崔顺实本身是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哦。你就是韩文，他们韩国人话讲就是阿猪妈妈，就是一个年纪大的，然后结过婚的，有小孩的，学历又不高的女性。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她 今天他的身份是一个男性，是个精英分子，比如说名牌大学出身，然后是个教授，然后他如果提供给那个朴槿惠那个一些建议的话，他们就不会说是闺蜜干政的，他就会说哎，这个是听从学者专家的意见。所以我相信朴槿惠他这追溯水事件，这是我受到这么大的攻击，其实跟他们的那个整个性别的问题还有他们的出身背景非常有相关。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韩国的现在主流的势力还是以男性为主，而且这些男性呢就是精英势力，他们要出生于名牌大学，然后出生到一个好世家，有很好的教育，然后可能从事像法官啊、律师啊，或者其他更好的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崇拜啊。那刚好崔顺实他本身完全不符合这样子一个形象，所以他给的任何意见哈，不管正面或是负面的意见，我相信都会被拿来做文章。那这个就是整个韩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的问题，他们对精英那个结构的那个崇拜的问题了。
那所以就说事实上就是在韩国的，虽然说他们民选出来一个女性总统，但实际上社会并没有真正接受就是女性从政这样的一个事实，或者是说接受度并不高咯。
其实是相当的糟糕的，韩国对于性别的平等的一个程度是相当的糟糕。其实像例如说像现在我有个叫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他们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叫做世界性别平等差距的那个报告。那里面他会针对说你世界各国那个整个性别男性跟女性在不同的面向上面的平等的那个程度来做一个评估跟调查。那其实在可能全世界大概146个国家里面大概韩国整个性别平等的指数是在125左右，但是几乎垫底了，而且是在所谓 OECD 那种发达国家里面是程度最差的。那你会说为什么呢？因为韩国现在已经那么的好像是民主的社会啊，然后经济又很好，为什么好像性别差距这么大啊？因为两性的差距最大的地方是在什么？它那个性别平等差距报告有四个主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比如说受教育的程度啊，然后第二个指标就是健康啊、寿命啊、医疗照顾等等的，这方面没问题哦，就是说不管男性女性都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然后也不管男性或女性，只要你可以好好的读书，基本上都可以很好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问题在于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在于经济跟政治，那特别是参政权这方面其实是完全是垫底的韩国在整个全世界，在全世界是垫底的，比一些像甚至比印度的表现还差比印度、比中国、比其他国家的表现都还差。虽然说朴槿惠是一个女性总统，但是她当时不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所带来的某些不同的政绩或政见而是因为她是朴正熙总统的一个女儿，只是因为这样身份所以才会当选。所以整个韩国在于性别平等，特别是在女性的政治参政权这个方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平等的，这是我的观察。
好，今天先谈到这边。好，那萨娜谢谢。另外，原定今年12月20日举行的下届总统大选也因朴槿惠遭到罢免而提前半年实施。韩国宪法规定，当总统弹劾生效，须于两个月内举行下期选举。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朴槿惠闺蜜们专题，感谢苏慧尼亚和亚能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第26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n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reconnaître un bon vin, comment le déguster et puis aussi pouvoir marier le vin au repas.
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此刻跟我正在走访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rrage. Caroline 想了解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原则。
Alors, dites-moi, chère madame,
这位是 Chris。我们的酒窖管理师。
Là, j'ai le Bourgueil. Là, sur un très beau cabernet franc. Ouais. Donc, c'est plein fruit, assez puissant.
这对夫妇想要一瓶生态酒。Chris 向他们推荐了一瓶布尔戈伊红葡萄酒，这是一款果味浓重的酒 ，Blanc Fruit。
On est super, hein. Deux bouteilles, ça va, hein. Merci, mademoiselle.
Merci, merci. Au revoir, ça va.
Chris 又来到我们身边，他将请我们品尝几种酒。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我们首先品尝的是产自卢瓦尔河谷的酒。品酒时，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感觉器官，要用眼神 le regard 观色，用嗅觉 l'odorat 闻香，最后品味，这叫 la mise en bouche。
Ensuite, on va le mettre en bouche.
Il faut le recracher après ou...
Alors, pour une dégustation professionnelle, oui, il faut recracher.
也就是说，得让酒在嘴里停留一会儿，让它安拍捏浸润到整个口腔，之后再把酒吐出来，这样就可以连续品几种酒而不至于喝醉了。
Voilà.
Ah oui.
Et là, pour le coup, on peut vraiment se rendre compte de tout. Des défauts, des qualités des vins, de la longueur, du côté bouchonné, ça peut arriver, et de l'acidité, des tanins.
D'accord.
Voilà.
只有遵循这个程序，我们才能辨别酒的优劣。如酒的酸度 l'acidité, 酒的单宁含量 le tannin, 酒是否有发霉的瓶塞味 bouchonné.
Vous voulez essayer?
Oui, oui.
Il mais... ouais. faut juste que tout votre palais soit imprégné du vin. Et là, vous pouvez cracher. Avaler sinon. c'est pas facile, hein. Je sais que c'est pas évident.
天哪 Caroline 把酒咽下去了。对于初尝酒的人，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Est-ce que ça vous plaît déjà dans un premier temps?
Ah oui, j'aime bien. Oui,
ouais.
oui.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vin plutôt puissant, plutôt léger?
Non, je trouve assez fort en fait.
Et pourtant, on est en Loire et donc dans l'ordre par rapport à ce qu'on va goûter après, vous allez voir que c'est pas le plus fort.
Caroline 感觉这杯酒口味很重。其实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是卢瓦尔河谷出产的酒，以酒体柔和、年轻著称。
Puis ça, c'est un vin qu'on peut le boire en mangeant quoi?
Alors,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c'est plus un vin donc, d'apéro. Ça va très bien avec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fromage assez légères quand même. Enfin, sur un comté, sur des saucissons.
这种酒也可以当开胃酒喝，配合奶酪和香肠更棒。
On va goûter l'autre vin. Un Bourgogne Pinot fin. On est à Gevrey-Chambertin.
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就是著名的勃艮第黑皮诺 Gevrey-Chambertin。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des choses par rapport à tout à l'heure?
Ça sent plus les fruits, en fait. Mais en fai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décrire. C'est quoi les termes utilisés?
Alors, c'est puissant. Il y a plus de matière. On sent que sur la bouche, il y a plus de velouté. C'est plutôt agréable, en plus.
Plus puissant. 余味中的天鹅绒感更浓, plus de velouté.
Là, sur le Bourgogne Pinot fin, là, on peut commencer déjà à sortir des gibiers. Là, c'est parfait pour l'automne, avec un petit sanglier. Ça va très bien, avec une bonne pièce de bœuf aussi. Là, ça ira très bien.
这种红酒最适合与野味儿、驴肉片或牛肉类菜肴搭配。
Donc là, on va en Vallée du Rhône, en Vallée du Rhône Nord.
接下来我们将品尝罗纳河谷产区的酒。
Donc là, on est sur un cépage Syrah. Le Syrah, c'est un cépage qui est très connu pour faire des vins très épicés.
希拉酒从中世纪起就在罗纳河谷安家，这是一款香料味儿很重的红酒 ，un vin épicé， 适合与摩洛哥菜肴搭配。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ce côté poivré? Non.
Pas trop, non, mais celui-là, je l'aime moins, par contre.
Ah,
ouais,
pourquoi?
Ouais, là, il est trop fort.
C'est trop puissant?
Trop fort, ouais, d'accord. Ouais, trop puissant.
Chris 说他有胡椒味儿 poivré. Caroline 觉得这款酒味道太重，她更偏爱黑皮诺，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Est-ce qu'on peut mélanger différents vins dans un repas, commencer par le blanc, aller ensuite vers le rouge ou...
J'imagine que vous devez dire ça par rapport au proverbe français qui est bien connu, qui est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法国人用一句俗语来强调喝酒顺序，先白后红，面不改色，先红后白，头上脚下，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La seule chose, encore une fois, c'est de boire bon, avec modération.Et il se passera rien.
D'accord.
Voilà.
不过 Chris 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是选好酒喝，而且要适量的喝。
Merci Chris pour cette dégustation.
Merci à vous.
Merci beaucoup. C'était vraiment intéressant.
Merci Caroline. Bon retour au Québec.
Merci beaucoup. Je vais me ramener une bonne bouteille. Impressionner mes amis.
太棒了！我们选择了几种上等酒。Caroline 下次回国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荷兰拒绝土耳其外长专机降落之后，两国关系异常紧张。土耳其外长专机在荷兰遭拒之后，降落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夫人李昭离世，终年95岁。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针对什叶派朝圣者引爆的两枚炸弹，至少46人丧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乐队 Feu Chanteur Don 演唱的歌曲 Côté Concorde。
il pleut à Giglio, vieille commune ennuyée de la côte toscane. Triple A idiot, il nous faut oublier comme tes postroscanes. Voilà ce que titre à la capitale.Les journaux se vendent au-delà d'une écriture accidentée comme les routes paysages où le temps se dilate, où le temps se dilate. Il pleut à Giglio, vendredi 13, à bord du Côte Concorde, l'orgueilleux capitaine tarde.Allons-y les feux de détresse, allons-y les feux. Si près de la lagune, attendez le navire. L'homme amusé depuis la dune voit le ferry mourir. Si près de la laguneAttendez le navire, l'homme amusé depuis la dune voit le ferry mourir. Du ciel tombent des cordes, faut-il y grimper ou s'y pendre? Sur le pont du Côte Concorde, 5 étoiles dans la nuit sont mortesDu ciel tombent des cordes, faut-il y grimper ou s'y pendre? Sur le pont du Côte Concorde, 5 étoiles dans la nuit sont mortes. Voilà ce qui arrive quand les bicoques sédentaires s'en vont voir du pays. Parade devant la rive, mais les eaux couleur d'opaline ne sont pas édentées. Ainsi, petit rocher, vous le croisez ta course. Pirate somnolent, 1000 fois dérangé par tes folles néons et le bruit de ta bourse. Il a mordu dedans. Il a mordu dedans, n'est-ce pas le ciel qui a ourdi la chute du vaisseau par la pierre éventrée?Dans sa panse alourdie de spa machine à sous, l'eau est entrée, l'eau est entrée, l'eau est entrée, l'eau est entrée. Du ciel tombent des cordes, faut-il y grimper ou s'y pendre? Sur le pont.Étoiles dans la nuit sont
5 étoiles dans la nuit sont mortes. Si près de la lagune attendait le navire, l'homme amusé depuis la dune voit le ferry mourir. Si près de la lagune attendait le navire, l'homme amusé depuis la dune. Le ferry mourir.